那么除了巴黎恐怖攻击事件之外呢，今晚的海峡论坛我们也要为您解读洗马会后美中台三方的角力以及台湾总统大选的一个最新选情。那么今晚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你好。
东尼你好，以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和东尼联合主持今晚的海峡论坛节目。那么今晚的海峡论坛呢，除了巴黎的这个恐怖攻击，东尼稍后会请教两位来宾之外呢，刚刚东尼也提到了，我们会针对这个国民党主席朱立伦访美，还有台湾内部选情的一个最新发展，跟听众朋友们来共同讨论。那么首先由我来介绍今天在台北为大家所请到的来宾。那么今天为大家所请到的呢，是中华战略学会的研究员李华秋先生。李先生您好。
大家好，
感谢李华秋先生再度来到海峡论坛节目当中。那么继续请东宁为我们介绍在华府参与今晚节目的来宾。
好的，谢谢博弈，也欢迎李华秋老师再次来到我们海峡论坛。那么在华盛顿美国之音的演播室里呢，今天我们很高兴为您邀请到的来宾是台美关系研究中心智库董事邬和仪博士。邬博士欢迎您。
两位主持人好，李先生好，各位听众观众大家晚安。
好的，在节目进行当中呢，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可以利用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发表您对巴黎恐怖攻击还有洗马会后各方交手，包括朱立伦访美还有蔡英文已经抛出他的副手这样一个看法。那么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551，在台湾的听众观众请拨00801148940。好了，下面我们正式进入今晚的现场讨论。我想先请教邬和仪博士，刚刚我们看到了巴黎连环恐怖攻击的一些画面，还有近邻的一个分析哦。当然，我们要向这个受难者致上最高的一个哀悼之意。那么，我们看到台湾各界引起了很热烈的讨论。您个人是如何看这一次的恐怖攻击？
马英九先生、蔡英文主席都对这个事件发表了看法，表示对家属的哀悼，也非常的震惊。当然，也一致的谴责这个恐怖分子。我想全球大概开始呢，预备就是大家都合作如何反恐，要怎么做起。当然背后的原因其实牵涉了近乎1000年来这个基督教跟伊斯兰教的这个互相的这个竞合跟这个恩怨关系，所以这个不是短期内能够完全能够处理掉的事情。
它后面还有一些很深层的历史因素背景哦，还有各国来携手来解决。那么我也想从这个角度请教在台北的李华秋老师，您从这个全球战略的相当有研究，想请您从这个角度为我们分析哦。这次事件之后呢，我们看到美国总统奥巴马也发言了，那么习近平也有发言，接下来全国领导人、全世界的领导人还有机会在这个土耳其来齐聚哦。从全球反恐的战略来看呢，是不是会因为这次的恐怖攻击事件而有一个升级的一个行动呢？李华秋老师。
那么这一次的这个恐怖攻击看起来哈，第一个我认为是一个有计划、有组织的一个恐怖分子的一个行动。那么在很快的时间，法国政府就击毙了这个8位的这个 ISIS 的这个成员。那么他们也声称这个活动是由他们来促成。从这个角度来观察的话，这个有组织、有计划的这个行动，未来对整个全球的这一个战略的布局来讲，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个值得警示的地方。第二个的话，看起来的话，也就是说，未来有可能全球都是一个恐怖主义的一个战场。这个角度来观察的话，让我们特别的要注意到，就是恐怖主义它并没有一个特定的一个战略的方式，也没有一个特定的一个行动的一个模式。也就是说，它虽然是一个有组织、有计划的一个行动，但是呢，它并无特定的一个模式。也因为这样子，变成许多的国家在这个防治恐怖主义、分离主义的这个行动的这个当中呢，比较困难的就是很难在一个有组织、有密切规划的这个状况之下来对应的这样的一个比较没有章法的这样的一个恐怖主义的这个行动。但是呢，近年来单独的一人的这个恐怖主义的这个行动也再再多有，也因此呢，从整个国际战略的角度来看，恐怖主义它有可能是一个组织，也有可能是个人的一个单独的一个行动。所以这个观察点来看的话，这个恐怖主义是非常难防范。第三个，这一次巴黎的这一个恐怖攻击里面，巴黎的这个政府呢，在情报反应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算是快，但是也有一些有缺失的地方。因此，我认为在整个国际情报的这个联系合作方面呢，必须要有一个重新的一个调整的这个角度这样子的话，才能够在最快速的这个时间，透过情报的互相的联系，透过机制的这个反应， 来进一步快速的来处理这样的一个恐怖攻击的这个活动。第四个，我觉得这一次这个巴黎的这个恐怖攻击里面非常值得我们关注的一个地方，就是正在法兰西球场观察这个比赛的这个80000名的这个群众在这个巴黎的这个球场的这个保全员在第一时间挡下了这个恐怖分子要进入这个球场。假定在第一时间没有挡下这一群这部分的这个恐怖分子进入到球场的话，那恐怕这个灾难会更加的这一个庞大。同时呢，那么巴黎的这一个球场的这个管理人员跟安全警卫也充分做到一个非常值得我们来进一步观察，就是在球赛的这一个进行当中，并没有因为巴黎街头产生了恐怖的这一个行动就停止了这个比赛。这也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极度的状况之下，避免引起群众的这一恐慌，造成慌乱的话，那么可能呢，这个慌乱会造成拥挤，会被采取的群众也许会变得很多。那此外呢，就是说，那么在这一个球赛比赛完之后，那么他们也没有在第一时间就疏散这个群众，因为毕竟呢，让群众留在这个球场，也形成了相对的这个球场在当时是一个保护群众的一个好的一个场域。因此法国的这个安全单位仅在中场的时间把欧兰德这个总统这个透过秘密的管道保护到安全的地区之外，并没有采取其他的行动。整体来看，我认为这一次巴黎的恐怖的这个行动当然非常的悲痛，但我认为法国的安全人员处理的还是非常值得各界来学习观摩。最后我认为这样的一个恐怖的活动在没有这个防备的状况之下，我认为国际的这个维和行动、安全行动、反恐的行动必须要由一个全责的单位再统一一个步调再来进行相关的协调，否则的话未来的这个恐怖主义的这个行动仍然不会停止。
好的，非常感谢李华秋老师的深入分析的确刚刚老师提到这个法兰西球场的一个管理或许是最后一个很成功的一点，因为如果看到刚刚有画面，就是有人都是有序的疏散的，如果当时是一片混乱或者说这球赛停止然后有另一波的恐怖袭击的话，恐怕死伤的人数还会再增加的。那么另外我们也看到这个全球都在关注这一次的恐怖袭击，包括这个来华盛顿访问的这个朱立伦国民党的主席，他也提到了这个有关于反恐跟和平的重要性。那么接下来海峡论坛要把这个焦点转向这个习马会后的各方交手，包括了国民党主席的朱立伦访美，想先请教乌合宜博士的是，看这个朱立伦访问华盛顿、纽约等地尤其是进入了这个白宫国安会，还被高调的拍到了，你怎么看他这次的成果？美方又是如何看待他来解说习马会的呢？
他访问是成功的，收获是很丰硕的哈。如果他没有来访问的话，那台湾老百姓只觉得蔡英文来了，那一切都很顺利，蔡英文好像跟美国很亲近了，那在选举方会得利。但朱立伦来呢，至少扳回来了，变得很平衡了。更何况国民党跟美国这个军政各方面的交情都非常深厚，他也了解这个国民党执政是很稳健的，所以蔡英文的访问呢，谈到这个维持现状呢，不太容易讲出来内容含含糊糊。但是朱立伦来的话，就可以把马习会的成果，跟马习会所双方达到的，跟大陆方面达到的这个九二共识、一中各表，这各方面都跟美国都解释呢。所以我觉得他这个在这个整个成功。另外呢，他到美国来跟所有的侨胞也接触了这各大城侨胞接触，把这个换住对洪秀柱被换下来侨胞有些怒气呢，也让他平息下来。所以这个整个来讲的话，他这个回去的话，我想他的气势会强起来，那将来这个选战精彩可期。
好的，感谢乌合宜博士也请教在台北的李华秋老师。我们看到这个习马会后各方还是不断的交手，可以说是余波荡漾，包括这个国民党主席朱立伦的访美，当然主要也是向美方来说明这个习马会的一个重点你认为美方的关切还有没有说明清楚？接下来的这个习马会之后，还会不会有一些后续的效应发生呢？李华秋老师。
是，那么马习会之后呢，朱立伦紧接着到美国来做访问。 我想呢，他这一次的这个访问两个重点，第一个向美国来说明国民党的两岸政策，第二个来向美国各界来说明有关于马习会当中相关的问题。那么整体来看，我想朱立伦对于这一个马习会里面相关的一些有关的这些马习所谈的这个不管是公开或者是秘密的这个相关的资讯呢，应该是做了一个相当程度的这个传递。因为呢，在他出发前，他跟马总统见了面，那么同时马总统也在他出发前透过电话跟他联系。因此，也就是说，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马总统希望朱主席呢，透过这一次的这个访美，能够把马习会里面相关的讯息精准清楚的向美国来各界来做一个说明跟传递。我想这方面看起来的话，应该是有清楚的传递。但是，我认为这个马习会会后之后呢，目前看起来美国虽然表示了这个欢迎之意，但是我认为呢，在马习会当中，虽然媒体都说没有谈及到有关于南海的这一个问题，但是我相信以美国各界来讲，尤其是美国的这一个这个国安部门来讲的话，我想他们会高度重视南海这个问题。他们会不会借此来对于这个马总统跟习近平有没有谈论到南海的问题？我想呢，他们有应该有一定程度的这个这样子的一个疑虑。但是呢，会不会有进一步的这一个后续的动作呢？未来应该更值得进一步来观察。
嗯，好的，的确这个美中台三方还在这个习马会后互相的交手。接下来想把时间交给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博弈继续请教我们现场的两位来宾。博弈，
好的，谢谢东尼。那么首先想先请教在台北的这个李花球老师就是首先是这个副手的问题这个目前来讲这个民进党主席蔡英文的副手几乎已经确定了，就是这个陈建仁了。那他是说希望等这个蔡英文自己来宣布会比较好，但大家都觉得就是他了。那么国民党主席朱立伦他的副手，他也是说这个回来以后会正式宣布，但是就是下个礼拜的时机会宣布那么很多人都一直在揣测副手，但事实上在中华民国的这个体制里面，副总统的地位又不是很那个，就不是很明显这个角色也不是很明显。那您觉得这个副手大家都在猜，但是如果真的提出来，能为这个真正的总统候选人有多少提振或者是加分的情况呢？您的看法？
是，我想这个台湾的这个副总统应该可以用一句话来形容：位高权轻。那么从这一句话来看的话呢，我认为当然蔡英文他还没有正式公布他的副手人选，他说下周一。那么但是这几天呢，这个台北各界呢都纷纷传出是中央研究院的这个副院长陈建仁先生。那么从这个传出来这个人选来看我看各界的看法，对陈建仁先生的看法来讲呢，是评价应该算是高的。那么我个人也认为蔡英文假定真的是这个由这个陈建仁来当他的这个副总统的话的这个候选人的话，我认为也是一个不错的一个人选。那么未来朱立伦可能过几天就会宣布，但是我认为呢，以这一次的这一个台湾的这一个总统的这个选举看起来的话，副手的人选对总统的候选人的加分的这个分数并不高不像过去。但是呢，也应该说台湾这个几次的这个总统直选以来呢，副手呢都是一个搭档，在未来的这一个角色来讲的扮演呢，要看总统授给他多大的这一个责任。看起来的话，这一次不管是朱立伦也好，或者是蔡英文也好，我认为推出来的副手应该都是社会信得过的人选，但是对于他们的这一个竞选的这个加分呢，应该不大。但是最主要的是能够做一个好的一个副手的这个人选呢，给台湾的这个人民来看的话，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措施。
嗯哼，好的，谢谢李华秋先生。那么回到华府，我们想请教乌合一博士就是我们注意到这个洪秀柱他在参加这个立委林玉芳的造势场合的时候，他说现在想起来他有点后悔当初他在这个参选的时候呢没有决定要去美国。他现在想起来觉得说，如果当初选择要去访问美国的话，可能情况又会不一样了。那当然他是因为说林玉芳当初是劝他一定要去美 美国，所以他就也是蛮打趣的说，老人家的话还是要听了，就是他觉得他当初应该要听林玉芳的话去美国。那么现在朱立伦已经去美国了，您觉得所以当初这个洪秀柱要不要去美国，这个当然也是引起很多这个争论的，所以您觉得还是要跑一趟美国比较这是一个必要的行程吗？那么另外也想请教您的就是说，这个很多人也在关心朱立伦的这个副手条件，他透露啊说他的副手条件必须要具有社会的经验还有政务的经验，所以这样看起来的话，可能这个朱祝佩啊应该是不太可能成局了，您看是不是您也是这样的观察吗？
好的，这个洪秀柱后悔，我想他因为对国际情势对美中台的关系并没有做深刻的研究，所以林玉芳劝他去他没有答应了，那他现在后悔不过已经这事情已经过去了。当然那个美中台关系非常重要，如果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总统候选人能到美国来跑一趟呢，互相交换意见呢，表达自己政治的立场政策的方向呢，我想这是有必要的。那至于朱立伦的副总统的候选人呢，当然照你讲的这个洪秀柱他这双方的情况没有配合呢，他可能找中南部的，我猜可能是我个人猜测了哈，这个很难讲，也许是女性的啊，那么他做过县长做过市长的，这有可能了，所以等到这个礼拜我们大家就知道了。不过我同意李华秋先生讲的，这个副手呢只要不失分啊，就主要是看总统候选人本人的这个品格操养这个政见这个治理的能力呢，大家来关心的。
那么我想再请教一下这个巫和义博士，就是我不知道您有没有了解到，就是收到这个讯息，就是风传媒他日前有报道过说这个朱立伦在跟那个卜瑞哲 AIT 前主席卜瑞哲见面的时候，他们在好像是在Brookings 见面的时候呢，会后卜瑞哲有说这个当然两个人的这个口才啊这个机智啊都不错，但是谈到这个两岸政策的时候，卜瑞哲说他认为呢在蔡英文这边呢还是会有一些问题的，就是卜瑞哲的话是说确实有些问题摆在那边，就是如果蔡英文追求与马总统不同的政策的话，后果会是什么，对他来说的话那就是问题。那么您觉得这是不是表示说其实美方即便蔡英文走了那么一趟，大家也觉得蔡英文的这个规格很高，或许说美国行挺成功的，还是美方有些疑虑呢？您的看法？
对的，普瑞哲是非常透彻的一个两岸问题的专家哈，他的讲话其实对蔡英文来讲是语重心长。蔡英文的维持现状呢，主要的最大的问题就是他没有可行的方案啊，没有讲他维持现状怎么去维持，何况现状经过马习会之后呢又变化了哈，所以这个我相信啊，在这两个月的竞选时候，朱立伦有机会要赢的话，就是要让这个经济选民、中间选民、年轻选民知道蔡英文的这个两岸政策呢，非常有问题，就像普瑞哲的担心一样，那将来可能地动山摇。至少不到地动山摇之前呢，如果他蔡英文走文化台独的话，那么大陆方面可能在外交方外交休兵，他就不休兵了。大陆的老百姓也不到台湾观光了，那就产生很大的问题了。如果他在将来再进一步要走上法理台独，那真正是地动山摇，惊涛河浪，骇浪。所以在这方面呢，我想普瑞哲这个三四十年的这个两边的关系的了解啊，蔡英文这方面如果不听他的这个谏言的话，我想蔡英文临到最后一路总统的大任呢，可能还走不上去。
好的，谢谢巫和义博士呢，也同样请李华秋先生简单回应一下，就是说这个在马习会后卜瑞哲这样的说法是不是其实值得民进党注意呢？
是，我想卜瑞哲这个说法当然他讲话是客气，但是如果听得懂他的内行话的话，我觉得民进党跟蔡英文呢 应该听了这个话之后会有一些的想法。那么这个想法的话，就也就是说他们可能会担心美国是不是啊有在担心蔡英文在美国所讲的维持现状，或者是在现政的架构之下来推动两岸的这一个政策。这两个是蔡英文上一次去美国访问的时候最引起大家讨论的，但是呢这两个也是美国各界在观察蔡英文有没有机会更上一层楼，或者是未来上了楼之后对两岸关系的这个推动会不会有更进一步的个空间。我想这都是美国以及各界在关心的问题。
嗯，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东宁。
好的，那么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向两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个人看法。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请拨00-801-148-940。好的，我们首先接近一位女性的听众，台中的叶小姐您好，请讲。
喂，针对今天我们贵节目的那个讨论的两个议题哈，我提出三点我个人的看法哈。那第一点的话就说，我说话你那边听得到吗？
可以听得到，请说。
听得到哈，第一点哈，就是海峡论坛在中广算是具有指标性的节目嘛哈，海内外同胞都听得到。那距离2016年总统大选剩两个月，那未来谈论的焦点是不是可以着重在国内的经济、财政、民生、好内政等跟民众比较有切身的议题，让大家对总统候选人政策有更全方位的了解。那不管是台美关系或两岸关系来讲的话，如同上星期有个听众他所说，台面上谈不出所以然，他还是要看未来我们台湾的那个领导人他的立场是怎么样。好，那我们要试着我们听众要试着就是要放掉过去，好，人要往前看这样子，不要老是提说日本对台湾怎么样怎么样，那823炮战又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228事件又老是忘不掉。那我请问一下，你台湾要怎么进步呢？是不是？那第二点的话就是刚刚恐怖主义的问题的话，我清楚一点就是说，因为恐怖主义它来的都非常的突然，那你非常突然的话，你在没有办法预测立场的情况之下的话，我希望就是说联合国他们能够讨论一下，就是说你这么没有办法预防的情况之下，你如果说强硬的要去抵制那些族群的话，是不是说它的后坐力反弹力会更大？这是第二点。那第三点的话，蔡英文他最近有宣布国会的安全名单，还有包括他的副手人选都公布出来的。那我们看得出来，就是说他所提出的国会名单看起来都非常专业。但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一旦让民进党国会总统双赢的时候，他提出的人选是不是可以这么公平公正的来监督政府？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的话，国会用了那么多专家学者。像陈建仁他也是一个学者嘛，对不对？那像他还提出了一个国会，有几个国会名单都是蛮专业性的哈。那用国会用了这么多专家学者来讲的话，我是直接讲了哈，多了这么多柯文哲，我觉得不见得是个好事啊。
好的，非常感谢台中的叶小姐来电，分析了很多点，稍后我们再请来宾来一一回应。河北的刘先生您好，请说。河北刘先生。
喂，你好。
你好。
听到了。我请问一下这个两位嘉宾啊，台湾的选举啊现在并不重要。重要的我想问一下，这就是这伊斯兰国世界各地到处搞这恐怖袭击，美国难道说他就束手无策了吗？还是放任自流啊？那么把萨达姆打掉了，又出了个伊斯兰国。我想问问嘉宾，这个伊斯兰国是不是比萨达姆还厉害呀？美国都没办法治了。好，我请问嘉宾给回答一下。
好的，感谢河北的刘先生。看来今天有很多听众观众是非常关心我们第一个这个有关于反恐还有巴黎连环恐怖攻击的一个事件的话题哦。稍后我们请来宾回应。高雄的王先生您好，请说。
VOA 的听众观众还有来宾大家好，我现在在我们台湾的同胞，我们台湾的对巴黎的恐怖行动我们寄予深深的哀悼，也祝福这个受伤的人来早日康复。至于这个伊斯兰教跟基督教的冲突，以前来宾也有讲到，那我们是在这里建议我们习近平这个领导人的话，向世界来宣扬他们无神论的好处，那将可平息几千年的宗教战争。那第二点呢， 这关于西这个朱立伦的话，朱立伦是马英九的 2.0 版，他是谎话满天。如果他再继续，如果当选我们台湾的总统的话，是我们当然不信。他会为什么中共极力委会招待他，招他去到新加坡呢？那他1996年的时候，他是用灰弹来恐吓台湾，那这一次呢，他是用马式肉弹来干预我们台湾的选举，这个大家应该都可以看得出。我不晓得两位来宾是有这种同感，
谢
谢各位。
高雄的王先生，再接一位啊，台中的姚先生您好，请说。
大家好，那个先说恐怖主义好了，那个是沙漠地区啊，老鹰在天空飞啊，然后蚊子在地上跑，有登革热，所以有很多东西啊，它是非常的那个严酷的一种法律律法，所以在全世界的人类来看啊，它是非常恐怖的。那再说国内的这个总统大选啊，我是觉得啊，这个民进党它的包袱啊越来越大，前面有这个陈水扁，后面呢、啊、是九二共识啊，这说不清楚。他原来也是行政院的一个首长之一啊，但是他一直没有办法，被他落后了。谢谢。
好的，感谢台中姚先生。台北的黄先生您好，请讲。
大家好，那个习近平先生说九二共识，然后啊，那个马英九就硬说，硬说那个一个中国。那这样子的话哈，那么洪秀柱说的那个是总统表，到底哪一个谁是，哪一个是对的，哪一个是错的？为什么两个相同的意思？为什么洪秀柱会因为这个事情就被批下来？这个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请解释一下，谢谢。
好的，感谢台北的黄先生。那么综合刚才海峡两岸听众观众朋友们的发言哦，可以看得出来，对第一个话题反恐也是有很多观众表示哀悼，并且很关注的。我想先请叫在台北的李华秋老师回应一下刚才听众观众有关于反恐部分的一些评论，还有您怎么看这个美国？很多人在这个事件发生之后，也有人说这个美国的一些之前的做法可能是导致这恐怖攻击后来一连串一个主要的原因之一啊。你怎么看接下来美国它能够在这个反恐当中所起到的带头作用，还有什么大家能够一起做来避免这样的悲剧再次发生呢？李华秋老师。
是，我想这一次巴黎的这一个恐怖主义的这个行动啊是非常值得关心。那么从刚刚啊很多的这个观众朋友的这个啊看法里面，我认为我刚才也有提到，我觉得这个联合国的这一个安全部门呢、啊，应该在美国为首的这一个啊就前提之下，那么召集世界各国的这一个有关于啊反恐的这一个安全专家呢，要重新来拟定这一个国际恐怖主义的这一个整个的这一个界定的这个范围，以及它应用的这个方式。从以巴黎来讲的话，法国来讲，从今年的1月份的这一个查理的这个周刊，一直到11月10号为止，从前前后后一年不到的时间，已经发生了11起的这一个恐怖主义的这个活动。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观察，就知道这个恐怖主义的这个活动有多么的可怕。也因为这样子的话我认为呢，过去的这个全球性的这个反恐阴影的这个措施，应该在这一个无孔不入、无端不止的这一个状况之下，应该必须要有更新、更适切的阴影的措施。否则的话呢，未来的这一个恐怖主义可能会弥漫。但是这里面也要特别提醒的就是，这一个无孔不入的这一个恐怖主义的这个活动呢，并没有战场，也就是说全球都是它的战场。因此，我认为人心的这一个安定以及政府的这个安全的措施，必须要加紧提升呢，才是呢。暂时性的克制这样的一个防治之道。
好的，感谢李华秋老师。那么回到华盛顿现场，事实上这有关于这个反恐的讨论，最近在这两天在台湾也非常的多，甚至有些人把它跟选战也扯在一块了，就是觉得说这个蔡英文他就说这朱立伦访美啊，等于是说把选战拉到国际去打，甚至有一种打恐吓牌的这种感觉，就是说如果真的不承认九二共识的话，就会地动山摇，什么样的可能性都会发生。你怎么看蔡英文主席这样的一个评论？还有就是说在两岸上面真的用这种地动山摇的字眼来形容的话，是不是也是属于一种恐吓呢？
这个是习近平讲的，他很认真的、很严肃的讲出来地动山摇，所以这不是恐吓啊。他主要是这个一中原则，那么马英九强调一中各表，这是那个九二共识，不是空泛的言辞，是一点点堆积累积二三十年互相堆积起来，成为一个 大家的一个可以协商的，所以能够签订23项协议啊，那个交往这么频繁，所以在这个基础上面呢，再往前走呢，那海峡两岸才能找合作和平的方向走。那蔡英文现在他目前也想不出另外一套方法来怎么样跟中国大陆打交道，只能说我维持现状。但实际可行的，我刚刚讲了，他提不出来，现在也没有提出来，所以这是这个他的最大的一个竞选的最大的一个问题啊。那么我个人想，如果朱立伦如果还多2个月的话，他甚至几乎可以当选了。可时间太短，这六十多天，朱立伦要加强努力，要多跟老百姓讲，两岸是和平是非常非常重要。刚刚有这个高雄的王先生说，对这个马习会表示失望，但是2天前，民调入会民调呢，支持马英九的61.6%，反对的26%而已。所以呢，马习会一下来呢，就把原来的这个泛蓝的只有10%民调拉回到30%左右了啊。现在他跟蔡英文大概差了15%。那再抓回八个点数的话，就几乎打平手了。所以朱立伦是有可为了。那看朱立伦这次的到美国的表现，回去他是否能提出很幸福的，当这个台中叶小姐讲的，
多谈民生
经济各方面是否有很切实、很远大的、很好的计划来吸引选民呢？这是朱立伦要努力的地方。
好了，感谢吴慧仪博士。我们现在还有听众，不过请稍微耐心等待一下，稍后我们还会接第二轮的空音。现在先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博弈。
好的，谢谢Tony。那么很多人都关心这个反恐的议题，我就想先请教在台北的这个李华秋老师，就是关于反恐这方面呢，我今天也看到一个报道，就是在这个巴黎这么大的规模的这个恐怖攻击之后呢，很多人都说，就有些反恐专家他就分析说，其实从这一次这个巴黎的恐怖攻击可以看得出来，这个恐怖分子他们进行攻击的时间点越来越随机，那么也越来越无法预测，的规模也越来越大，那主要就是为了要这个报复或者是吓阻社会。其实像您刚刚所说的，他们认为法国这一次在善后方面已经做得很好了，要完全的预防是几乎没有办法的，因此在政府公部门方面，他说只能做到危机处理、稳定社会处理、妥善处理善后，还有积极细修。但另外一方面来讲，就是说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现在已经不知道说哪一个地方可随时随地可能会有什么情况发生的话，作为人们就是一般的普通老百姓来讲，是不是只能够自求多福，还有多加自我防范，自己小心这样子而已呢？
是恐怖主义这个问题，其实以这一个近几年来的这个恐怖全球性的恐怖主义来看，我认为除了这一个宗教的问，除了这个安全问题之外，其中有2个非常值得我们进一步来关心的。我认为这是一个宗教引起的问题，也就是因为这个宗教引起了这个伊斯兰教里面的这一些真主教、奥姆教以及跟基督教之间的这一个纠葛。我想这个在人类的这个战争里面呢，长期以来几千年以来，宗教战争其实一直都没有停过。那么也就是因为这样子，这个宗教问题如果没有获得真正的解决的话呢，我想这个恐怖主义的这个行动呢，可能呢很难有更进一步的这个抑制的这个空间。第二个，我认为就是人类的这个安宁的这个心情呢，一直都没有办法平静。没有办法平静的原因是整个全球性的这个经济崩坏，整个经济崩坏造成人心浮动，造成人心焦虑，也就因为这样子，整个国际性的这个和平的这样的一个文化很难进入人的这个心灵当中。也就是说，因为宗教引起的这个竞争，引起的斗争，产生了这一个整体性的这个全世界的这个经济金融的萧条，造成人心的不安。从这两个角度来看的话，如果不能够在这两个宗教跟人心安定的这个问题能够弥平的话，未来的这个恐怖主义呢，除了难防范之外，可能有扩大的这个趋势也不无可能。
嗯哼，是，好的，谢谢李华秋先生。那么也想请教在华府的吴和一博士，刚合肥的刘先生有问到一个问题啊，我想也想请教您，就是说他也很好奇，就是当初美国可以把这个大陆叫萨达姆，我们台湾叫海山呢、把这个海山给拉下来啊，为什么现在好像全球包括俄罗斯在内啊，这个 几个大国对于这个伊斯兰国完全没有办法这个防治啊，束手无策。像现在他们好像四处流窜，整个这种恐怖的情绪蔓延开来。这个河北刘先生问说，这个美国可以把萨达姆拿下来，为什么就拿不下这个伊斯兰国？您会不会是有什么国际的角力，或者是期间的算计在里头？您是不是也可以为我们分析一下？
伊斯兰国呢，它的占有领土超过台湾的六倍大，它大概加起来才3万人而已。现在呢，如果是这当然李华学生讲得很对了，牵涉到我们这个宗教的纠葛啊，这个人心的这个不安，这是根本的问题。那如果说这个宗教方面能够在宗教领袖能够两边基督教也好，尤其是回教、伊斯兰教，能够在这个人文进化更慢慢进步，不以仇恨来作为解决事情的一个手段的话，这是长远解决的办法。那现在呢，反恐我相信最后对伊斯兰国呢，我想全世界呢引起公愤的，那是否是产生剧烈的一个歼灭的行动呢？我们只看以后的发展了哈。这个防不胜防，这个整个这个世界呢，所以人常常很多世界上人讲有两个真理，一个是有宇宙，第二个人类永远愚蠢啊。这个愚蠢呢，好像是没有办法克服的。那这个发生，你看这个苏联的民航机炸弹放进去，那最后也看也是伊斯兰国的这个的特别的分子呢，放下炸弹把200多人都炸死掉了。所以这个事情将来会层出不穷呢。我们是保持一个非常虔诚的、非常谨慎的态度呢，来大家希望看看世界是否能够慢慢能够走向和平，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课题。
嗯，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东明。
好的，我们再接一轮的听众观众，再请两位来宾来进行一个总评跟总结。福建的陈先生您好，请讲。福建陈先生，
喂，
请说。
喂，讲了什么台湾的选举是吧？
是的，我们今天谈反恐跟台湾的选举，
是是
请讲。
那台湾的选举，我是觉得那个蔡英文啊，真的是不知天高地厚啊，还厚颜无耻啊。就是说我所以说真的是我希望他当总统，不然的话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这个名称都改不掉。
好的，感谢福建的陈先生，也提醒听众观众尽量不要用太过情绪性的语言来发表评论，我们大家理性来讨论。台北的肖先生您好，请讲。
你好哈，那个其中陈水扁那跟利比亚强人那个碰面以后哈，这个 IS 的已经跟台湾的民进党啊有联络了，那所有的就是一个两个你们讲的就是无知啊、愚蠢啊，那他们就是利用人民的愚蠢、台湾年轻人的无知啊，然后做这太阳花这些手段啊，那可是真的。目的就是要达成这个宗教建国，然后台独建国。那所以是说要你们要好好讨论。
夏先生，不好意思打断你，我们后面还有很多听众，大家这样稍微简短扼要一些。浙江的于先生，请说。于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嘉宾好。我不同意那个巫博士的看法。我想告诫民进党的候选人蔡英文小姐，把右手举起来。拥抱中华民国，把左手举起来，反对要民主、反对权贵的手举起来。
好的，感谢浙江的于先生。新北市的黄先生是下一位，黄先生请讲。
主持人好，来宾好。
你好。
有关于伊斯兰国的他这种恐怖暴行啊，我们全世界都要谴责，但是要解决伊斯兰国的这个刺激病毒啊。大家要下定决心啊，尤其是俄罗斯跟法兰西啊，你有这个中子弹跟小型核弹摆着不用干什么？你干脆就师出有名嘛，发射小型核弹跟中子弹，把那个伊斯兰国的那个老巢根据地大本营就给它摧毁了嘛，就消灭了嘛。
好的，感谢北市的黄先生，感谢您。河北的河南的申先生您好，是下一位申先生，请讲。
我希望问一下那个。当时民国那个大那个朝鲜跟那越南时候打完以后没有建那个这个共和主义，为什么大把那个伊拉克、阿富汗、利比亚 这恐怖主义的会这些。
嗯哼。
我请这专家能给他解释一下吧。
好的，感谢河南的申先生。河北的李先生您好，请说。
哎，你好，你好，我感觉这个恐怖主义的问题，要想从根本上解决恐怖主义呢，还是要构建一个更加公正合理的和这个公正合理的世界经济这个秩序，是吧？另外，这个西方大国呢，对于别国内政的粗暴干涉呢，也是恐怖主义产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他们偏袒以色列，而且这个明显的这个对阿拉伯国家、对巴勒斯坦非常的不公平，是吧？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另外一个这个。承认九二共识才能维持现状，不承认九二共识就绝对不能维持现状。谢谢，
好的，感谢河北的李先生。看来今天关注这个反恐的话题的也很多，我想先请就是王两兵针对我们刚才听众观众朋友们的评论做个简单的总结跟回应，先请在华盛顿现场的吴和义博士。
好的，我想这个马习会哈是66年来惊天动地的一件大事情，从此两岸呢是一个重要的一个转捩点。朱立伦又来美国访问再回去呢，还有60天的激烈的选战啊，老百姓他在中华民国老百姓要做一个明智的抉择哈。那么如何选未来的领导人？我个人认为呢，朱立伦有胜的机会，但是蔡英文目前是比较气势比较强很多哈。所以大家所有的观众听众呢，仔细看看中华民国选举，这个对海峡两岸的前途有影响的啊。因为国家领导人如果九二共识、一中各表这方面他提不出其他可行的办法的话，那么老百姓要做一个很明智的抉择。
好的，感谢吴博士。李华春老师最后的一分钟。
是，我想恐怖主义绝对不能够一时的
好的，很抱歉，我们暂时跟这个中广的连线信号不是非常的稳定，所以李华春老师的结论我们听得不是非常的清楚。不过稍后呢，我们接下来想要再播放的一段呢，是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昨天在纽约跟朱立伦主席所做的独家专访。我们现在看看这一段专访，稍后我们再来连线台北。
朱立伦在下榻酒店接受访问时，正是两岸领导人马习会届满一星期的日子。访谈中他多次强调，美方正面看待马习会，两岸关系不能再走回头路。
您在这次访问美国前就提到，两岸关系是一个很大的重点。
是。
对，那我们也知道您在华盛顿的时候密集拜会了很多的政府部门，那么与很多的美国政府界的一些朋友还有高层的官员进行了会晤。马习会已经过去一个礼拜了，但是相关的讨论还在继续。他们对于马习会到底是怎么看？他们觉得马习会之后的美中台关系三方关系发展会是怎么样呢？
美方在会前跟会后所表达出来的态度都是相对正面的，觉得两岸关系能够走向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和平发展的里程碑，美国是欢迎的。我想它是一个渐进式累积的，那这个对两岸未来和平发展或者是互利双赢、合作双赢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说两岸一定要走一个和平的道路，要走一个合作的道路。
您自己在这个星期也在美国的《华盛顿时报》投书了，那么也谈到了就是说稳定美中台三方的一个机制，就是九二共识、一中各表。不过我们也知道在台湾啊，仍然对于这个所谓的各自表述在马习会有没有彰显，大家还有一些疑问。如果说今天是您代表中华民国去见习近平的话，在各自表述上面您可能会有什么样不同的说法和作为吗？
我觉得这一次马总统在有关九二共识、一中各表的阐述上面非常完整的就他历史的事实以及他的定义都说得非常清楚，就是我想的，先至少不要只是存疑，你用一个尊重的角度看，就是尊义的角度，将来才有可能化义嘛。所以这是一步一步进行的，所以双边在不管在军事部署上面或者是在国际的这些组织上面如果有所调整的话，对两岸关系都是正面的。
朱立伦此行拜会了美国国务院、白宫国安会、美国贸易代表署与国防部，就美台经贸、两岸与东亚安全议题与美方交换意见。当被问及对南中国海问题的看法时，朱立伦表示争端不能通过武力解决。
我记得台湾在东海部分跟日本有一些在前一段时间发生了一些争议，我们在南海部分，比如说我们跟菲律宾在渔权上面也发生过很多的一些冲突。所以不管今天在哪一个地区，我们都一再强调和平的重要性。如果大家用冲突的角度，用几乎这个兵戎相见的角度去面对冲突争议的话，并不是一个现在21世纪啊，我们的民主国家也好，或者是民主社会大家所期待的。所以我们一定会主张在南海地区，不管各方大家都秉持一个和平的基础，能够化解冲突，化解争议。
距离台湾明年总统大选只剩下2个月，在宣布参选、来媒访问等重要议程上，朱立伦似乎都比对手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落后。随着民进党的副总统候选人浮上台面，朱立伦仍然不愿透露自己的副手人选。
副总统的角色哈，第一个他应该是有一定的社会声望啊，这个当然是大家的共识。第二个就是他可能也要有一些对在政务经验上面有一些经验，那因为毕竟副总统他还是在这个国家的一个角色上，他是国家的副元首，而且在行政上面如果他有一些历练的话，总是比较正面的。当然也不一定完全局限于此了，大家思考的模式都各有不同。那我是用一个比较开放的心态，就是说只要他是一个让大家能够觉得很正面的，能够获得很多人认同的，就是一个很好的副总统人选。那当然现在接近成熟的阶段，大概下个星期左右吧，大概就可以确认了。
所以现在还无法透露，
现在还是没有办法透露。谢谢。
朱立伦在专访结束前也再次表达对美国接待的感谢。
台美关系，台湾跟美国的关系一直非常稳定的伙伴关系，所以作为现在的执政党国民党的主席以及总统候选人，我有必要让美方的朋友了解到，如果我们当选之后，我们的政策包括台美大家关系的不管是在外交上、在安全上、在经贸上，或者是其他各方面的关系，我们会怎么样的维持。那在美方的朋友的帮忙之下、协助之下，很短的时间，几乎在一天之内见到了所有要见到的朋友，而且也跟大家非常详细的分享了我们这些包括我们的想法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正面善意的，所以我也很谢谢美国这些朋友们的协助跟帮忙。
美国之音记者张真、方正、郑宇文，纽约报道。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海峡论坛就为您进行到这里。我们感谢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还有今天参与我们节目的李华秋老师，当然感谢华盛顿现场台美关系研究中心智库的董事吴和一博士来到我们节目现场参与，感谢您。
谢谢。
嗯。